36计第33计反间计。这反间计的原意是说呀，在一阵之中再布一阵，疑中生疑，使敌人内部自生矛盾，然后我方万无一失。说的通俗点啊，就是巧妙的利用敌人的间谍反过来为我所用。你看在战争年月，双方使用间谍十分常见。您打开孙子兵法看看，这本书里就特别强调了间谍的作用，认为这将帅打仗之前必须先了解敌方的情况，要准确的掌握敌方的状况，不能靠神鬼妖狐，不可靠经验办事，必取之于人。谁呀？这人就是知敌情者，也就是间谍。孙子兵法当中专门有一篇叫用间篇，列出了五种间谍，利用敌方乡里乡亲作为间谍的叫阴间，收买敌方官吏作为间谍的叫内间，收买或者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的叫反间，故意制造和泄露假情况给敌方间谍的叫死间，派人去敌方侦查才带回来情报的，哎，这叫生间，又叫活间。咱比方说在三国年间赤壁大战，周瑜用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，这就是典型的例子。你看在孙子兵法谋攻篇当中也提到，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，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败，为求百战百胜，历代兵家无不设法了解对方，掌握对方的情况。怎么办？派这间谍进行谍报活动，刺探军情，这就常见了。所以啊，伴随着战争有谍报战，就有反谍报战，谁都想知道对方情况，谁也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情况，这就是反谍报活动。而这反谍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间活动，或者说是反间计。这反间计呀，就是反过来利用打入我内部的敌方间谍，收买他为我所用，或者让他带回假情报，哎，等等等等。你看呢，在这五间计当中，相间、内间、反间、死间、生间，只有反间最需要大智大慧，也最为惊心动魄呀。关于反间计，历史上有很多的战例，今天呢我们就说一个，皇太极巧施反间计。努尔哈赤受重伤一死，这消息就传出去了。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动静，派使者去沈阳吊丧，皇太极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恨不恨袁崇焕？恨，有心把这使者给宰了，但是一想不行啊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后金刚打败仗，需要休整，再说了我也想借此来探一探明朝的态度，所以不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，同时还派使者到宁远表示答谢。你看表面之上双方面都缓和下来啊，马放南山刀枪入库，实则背地里剑拔弩张，准备下一步的战斗。就这样一年的时间相安无事。到了第二年，皇太极呀，亲率大军攻打明军，后金军兵分三路南下，首先把锦州给包围起来了。 你看这袁崇焕将才又是帅才，会统兵带队，一算一分析，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，不是锦州，锦州是扰敌之计，所以决定自己呀、留守宁远，派部将带领4000兵马救援锦州。果不其然，援兵还没到呢，皇太极就已离开锦州攻打宁远。袁崇焕一想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琢磨他得来吧，亲上城头领兵带队进行守城啊。皇太极这回也真急了，驾云梯攻城放炮，双方面展开肉搏战。袁崇焕把宝剑也拔出来了，给我顶住，给我打下去，开炮放箭，灰瓶炮子滚不雷石，啪嚓咚啪，整整打了一整天，皇太极一点便宜没占着，双方面互有伤亡，叫人家用大炮给轰回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城外的援军不日赶到，这可怎么办？里应外合，这可是件难头的大事儿。后金军呢，暂时撤退了。皇太极又把人马撤到锦州，再想打锦州啊，来不及了。怎么呢？他这一离开锦州，锦州做了充分的防范，现在这锦州被明军守的有如铜墙铁壁，严严实实。再加上天气变暖，后金军老打败仗，士气低落，皇太极一看这仗不能打了，再打只有失败，只好撤兵，是暗气暗憋。袁崇焕打了一场大胜仗啊，命人写折子，600里加急送往京师，这玩意得给皇上知道啊，你做完之后领导不知道能行吗？你不白忙活了吗？先得到天子的首肯。皇上一听非常高兴，就要加赏袁崇焕，可架不住啊有人看着眼红，谁呀？以魏忠贤为首的这些奸臣特别记恨袁崇焕。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呢，嘚吧嘚嘚吧嘚，给这袁崇焕呢穿小鞋儿，万岁呀、袁将军有才不假，但是我听说现在袁崇焕翅膀已经硬了，羽翼丰满了，未得皇上首肯，私自招兵买马积草屯粮，现在人马我听说不下10余万人之，万岁呀、这将来有一天袁崇焕伟大不掉，我们再想收拾可就难了。这袁崇焕现在是给我们效力，万一有一天调转马头杀奔京师，这玩意儿可不利呀、我听说您还要授予他外省将军之衔，万岁万万不可呀，你再给他10权，恐怕袁崇焕难以对付啊，这玩意儿不行啊。万岁您别忘了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，对于袁崇焕我们必须控制。我还听说一件事，袁崇焕锦州被围没有发兵，为什么？我听说他有心要降后金呐。你看，当大将的在外面拼死拼活，不如这朝臣在朝里嘴角一歪歪，嘚吧嘚嘚吧嘚，你干那点事儿全白干。袁崇焕呢，没落个好，本以为皇上能嘉奖，实则呀，没消息。 等了好多天，这明熹宗也没给下文，也没进行表奖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派人到京里一打听，有人回来了，将军呢，嘿嘿，您白干，您干的再好也白搭呀，都不如九千岁魏王在朝里边嘴角一歪歪，是这么一回事。袁崇焕一听，当时心灰意冷，我不干了，干嘛呀？我拼死拼活，呕心沥血，把脑袋掖到裤带上，我图的什么呀？我最后落什么了？什么好没落着啊？没打着狐狸，我惹一身骚啊！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写辞职书，那时候有辞职书那词儿吗？就那意思，写辞呈，挂印封金，不干了，退归乡里。公元1627年，就这倒霉皇上明熹宗死了，他弟弟朱由检继位，就是明思宗，也就是明朝的最后一皇帝崇祯帝。这崇祯早就了解魏忠贤作恶多端，他一继位头件事就把魏忠贤给咔嚓了，然后又为左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。这时候一些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，崇祯帝接受这意见，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，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，与此同时赐袁崇焕一口尚方天子剑，准许他全权行事。这袁崇焕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，跪倒地下磕头谢恩。就这样，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，选拔将才，整顿部队，军纪严明。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利，虚报军功，叫袁崇焕用尚方剑把毛文龙给宰了，军威大振。再说皇太极打了败仗，当然不肯罢休，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，决定改变进攻路线。公元1629年10月，率几十万后金军绕道河北，直扑京师。这一招出乎袁崇焕的意料之外，袁崇焕赶紧带兵想在半道上把后金给拦住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后金兵趁虚而入，来到北京郊外。袁崇焕得到情报，心急火燎，带明军赶了两天两夜到北京，没赶上休息，就和后金军展开战斗。其他各路援军纷纷赶到，后金军突然攻到北京，引起了全城的震动，崇祯帝更是心慌意乱，不知道怎么好。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，哎，这心才放到肚子里，亲自召见袁崇焕慰问了一番。但是您别忘了，哪朝哪代呀，都有那些小人，哎，这种人呢，顾顾泱泱顾个泱泱，什么时候都有。魏忠贤的一些余党散布谣言，为什么后金兵能绕道进京啊？这是袁崇焕给引来的，家没内鬼怎么能招来外贼呀？啊，这说不定还有什么阴谋呢。袁崇焕和皇太极说好了，打下大明，俩人二一天作五化长江而治。哎，这话没个停。崇祯帝呀，猜疑心特重，听了这些谣言，心里也怀疑了。正这时候，有一个被金兵掳去的太监，这太监姓杨，深更半夜逃回来了，向崇祯告密。万岁，可不得了了，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递下密约了，要出卖北京啊。啊，这消息属实，太属实了。前天晚上，我听两个守城的兵丁跟我说呀，一个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，知道怎么回事吗？那是皇上的意思， 就是皇太极的意思。那个说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个又说了，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人骑着马朝明营走，明营两个人骑马出来跟皇上俩人商量半天，听说那俩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，事成之后化长江而治，得说了一大堆。这崇祯帝一听，呀，袁崇焕呢，看来朕所料属实啊，朕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胳膊肘往里拐，吊炮往里揍啊。哎呀，袁崇焕呢，朕应了那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杨太监给出主意，万岁呀，依我说呀，现在就得快刀斩乱麻，别等着咱北京被攻破，赶紧选派心腹大将接替袁崇焕，把袁崇焕召进宫里，不行就给咔出来吧。也罢，下圣旨了，把袁崇焕召进宫里了。袁崇焕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匆匆忙忙进了宫。大礼施完之后，袁崇焕就发现这崇祯帝呀，脸色不好，那脸拉的老长。崇祯帝就问袁卿，你为什么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啊？你为什么叫金兵打到北京，而援兵迟迟不来啊？你怎么想的？袁崇焕一听，不由得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心说要坏，看见没有，万岁爷给我搁这倒小肠呢，翻旧账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不等他辩解，袁崇焕呢刚想说，还没等说呢，就见崇祯帝把龙刷一拍，来呀，把袁崇焕给我拿下。两旁锦衣卫都做好准备了，呼啦一下一拥而上，把袁崇焕绳捆锁绑，押入天牢。你爱说什么不听。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里忠心为国，这事儿办得有些蹊跷，冒死进言呢，万岁呀，请万岁三思，这里面会不会有岔头，会不会是皇太极失计？可不管怎么说，崇祯帝就是不听。就这样，第二年把袁崇焕处死，皇太极用反间计除了袁崇焕，退兵回到盛京。打那儿以后，后金是越来越强大。公元1635年，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洲，又过一年在盛京称帝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清太宗。